邢汉亮。
大家好，我是迷之音。
这一集呢要来讲庄子。
开工很适合听庄子。
对啊，照理说应该是开工第二天，中间还有加一个六日。
对，
希望呢大家心态有调整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没关系。好，我们有庄子来陪大家，
陪我们走这一段心理的路程。
开工了哈，是不是还是有点昏沉？有点堵拦，又有点不甘愿呢啊，有点不入，是不是啊？那我们就来讲庄子。那迷之音呢，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的庄子讲到什么？有点忘记了，不过没关系哈，因为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在讲呢笔跟尺的关系。然后呢，不要用自己的德去偷换人家的道。然后我还举了白马非马的例子
啊，白马非马，
然后还讲了说，手跟脚啊，互相攻击。可是手跟脚就是一个整体，
记得。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这个还是在齐物论里面，还是一样重申，其实齐物论很长，可是我自己觉得它很重要。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我们就还是接下来分享。
好，
希望大家呢可以
有所得，
然后有平静的心，这样子。
好，
我先念完全文，接下来就全部用白话，这一段会比较冗长一点，可是大家忍一下，
就是会有点似懂非懂是正常的。
对，庄子就说啊，古之人其志有所志矣，恶乎志，有以为未时有物者，志以尽矣，不可加矣。好，算了，不要这样好了。好，我们继续好了。好，就是说古之人啊，其志有所志矣啊，恶乎志，有以为未时有物者，志以尽矣，不可加矣。这什么意思？白话翻译就是说啊，庄子说啊，古代的人啊，他们的知识还有他的智慧啊，已经抵达顶点了。这当然有点夸张，可是我觉得他是有他的意义在的。因为我们也算是跟庄子先生算熟了嘛。
对啊，有相处一阵子。
他喜欢讲的比较夸张一点，然后在里面是有 insight
狂一点。
对，然后他就说，哎呀，抵达什么样的顶点呢？有些人啊认为啊，根本没有什么万物存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万物存在这个世界上。
对，这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讲过，然后我继续讲就会复习起来。就是说到了顶点，到了尽头啊，所以他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增加一分或者是减少一分，就是说他其实是很中肯的意思。感觉就很像是爱因斯坦说的嘛，热力学的定律啊，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呢永远不会被打破的定律。有点像这种感觉。那我这边只是举例啊，因为我有说过，其实老庄哲学它是一个心灵概念啊，你感受到了，你体悟到了啊，你承认它，它也许是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好，可是有的人不理解不认识，就会觉得你在
攻三
小朋友。这个是要我们呢自己心领神会的。庄子要讲的这个东西哦，其实很久以前庄子就举过例子了。好，我们这边再来带一下，就是在讲那个大鹏还有鲲的那一集。
第一集啊。
对，然后再贯穿到呢之前有一集是在讲你的梦和脑。里面讲到桶中之脑。
对，
庄周梦蝶嘛。庄子他不但怀疑自己身为蝴蝶是不是做梦。或者是不论我是蝴蝶还是庄子，是不是其实都在做梦啊。这概念啊其实是会连接到大鹏那一集的后面。庄子有讲都市传说嘛，他说有一棵树啊几百年当一个季节，然后再说啊人类啊里面有一个彭祖啊100岁就说长寿。然后还说古代有一只灵龟，它甚至是以上千年当做一个季节这样子。那扣回到文本，古人的智慧到达顶点，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啊，人类的寿命也才短短的几十年啊，甚至100年，比起什么树啊灵龟啊或者是道这样子的存在啊，你心里面的那一点点小波涛，一些什么你突然间想到惊世骇俗的情绪，跟这些比起来又怎么样可以当成一个很了不起的标准呢？又怎么样值得呢让你抱着它不放呢？你了解这个感觉吗？
比较急啊，
比较急
哈。
讲到这边好像会有人哦比较另类思考，他就会想到说，哦，那亮你讲这个
怎么样
偏激，就会有人认为啊，这样子的说法会不会是抱着虚无主义？好像会让你以为说，哎呦，啊，你的感觉都不重要，因为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逻辑啊，你跟他比起来你微不足道，所以你不要管自己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你也不要重视自己。可是其实不是，你说讲到虚无主义好了，你说人不存在 是不是很消极？那我们是不是就摆烂就好了？啊，年假放完啊，我们就直接请假就好了。啊，反正我不曾经存在嘛，是不是？
好像不是这样子哦。
啊、对对对，没错，像迷之音他就是很有慧根的、啊、他就不会这样觉得。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不能呢太望文生义。嗯、啊，我们稍早的《庄子集述》里面都有提到，就是说古人的智慧之所以通达。有一个核心是在于说他看得很清楚，你现在当下看到的想到的价值其实就在当下，嗯，它存在没错，可是你不一定要抱着它不放、嗯、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这个很久远然后可以当做一个什么样然后抱着它不放，其实结果都不会太好。嗯，迷之音了解这意思吗？
我了解，就像工作上，嗯，这有时候人难免会有点小失误，像我有时候做错一件事情，或是自己觉得
过不去，
这一直很懊恼、懊恼、懊恼、嗯。但其实
有时候你把这个 gate 放开一点的话，
对，就是其实过不去的只有自己，因为其他人可能就这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对啊，
就没有放下的只有自己，
对啊，
然后就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没错，就像娜亮之前过年的时候，我买过一双很潮的 New Balance 的鞋子送给娜妈，啊啊，哦，她当下看了很喜欢、
嗯，
可是后来她觉得
买太小了、
哦，买太小，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她的造型太穿了。他会过不去，可是其实呢过不去的只有你自己，
对，
旁边人在看整体，哇，
很
潮的阿嬷、欸嗯、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哦、当下停留下来抱着的那个情绪啊、嗯，就是你很实际的扣在你生活当中最实际的话，其实它很微不足道，甚至是不存在的。庄子要讲的这种古人啊什么东西然后讲你不存在，他要指的是这个意思，他、嗯、不是说你真的不存在、嗯、啊，也不是所谓的这个虚无主义。其实价值或是你心灵的感受啊，存在，可是它的价值就在当下的存在，因为我们不确定啊，这些当下的存在包含我们自己以后会不会存在，但那之前啊，在你诞生之前呢，我们也不确定我们有没有存在过、嗯、所以念庄子我们不要歪楼，不要搞得很消极，像是虚无主义、嗯、之前我提过啊，庄子认为主观现实是很重要的，好，但是我们不要被宰制，我们是要可以驾驭而不是被牵着走啊。所以呢庄子就讲什么天籁啊地籁啊、嗯、人籁，有没有让我们去什么接触心理，就是要内部化，不是抱着不放，嗯，针对别人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主客观现实，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如果你抱着不放，你就要为了这些东西有没有付出很多很多的什么心灵劳动？
对，
其实心灵劳动是最
累
的。
真的、
哦、比物理劳动还累、嗯、比你去健身房举那个几百公斤的还累
举不动吧，几百
公斤，对不对？而且你健身房举那个几公斤的、哦、身体很累，晚上睡得着，你心灵劳动久了你晚上睡不着的、嗯哦、这非常大家、哦、所以就是要内部化，保持对自己的心、哦、感觉或者是客观存在一些事物，我们对它的定义要保持一个观察感受的心态，抽离一点点，不是说完全抽离它跟我无关，是抽离一点点。所以呢这边应该就可以稍微讲得通，就是说庄子讲的这个什么不存在啦，或者是什么古人到了顶点，这个东西是比较夸张的方法，因为它有一个比较级，就是什么道，嗯，道才是一直存在的。我们之前其实有提到，他之后也会讲，就是什么道在时逆嘛。嗯、那我们也提过说古希腊时代号称的第一个哲学家叫做泰勒斯，在他的厨房外面挂说这里也有神，迷之音应该记得、嗯、他是说道呢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他是理智上可以推论他应该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道一直存在，所以灵龟啊千年树啊很长寿的彭祖啊才会存在嘛。嗯，灵龟千年树长寿的人类啊跟道相比的话就像是几乎不曾存在一样、嗯、他要表示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的心、啊、如果可以接触到道的道理，那就会是最接近我们心灵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顺着这样的逻辑去，就像我们开工啊，我们心里很不想去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有各种的幻想、啊、会不会其实不是今天开工、啊、其实是明天吧
没有没有，是今天、啊、是那一天没错，大家不要那个忘记上班哦，
或者是老板过年突然悟到了，跟大家说啊，开工不一定要来啦，还自动汇了这个开工大红包给你，对不对？或者是哎，是不是有可能办公大楼强制规定啊，明天才可以开工哦？哦，这些都是幻想，
幻想、啊。
那这都是我们因为心情 feedback 到我们不想去，才会产生的各种幻想，那不存在实际的意义，因为只有成真的才存在意义。嗯嗯，那就是你知道吗，稍纵即逝，刷一个下就过去了啊。如果你抱着他去上班， 我、哦、会叫痛苦、欸、
痛苦啦，
对
不、啊？
这个就是庄子想要表达的那种心态。好、嗯哦，他说古人的知识到了顶点啊、哦，是因为他接触了解到那个最上层的逻辑。他要讲的就是道嘛、嗯。其实我们也可以，我们就了解说道就是有生有息。有动有静，那休息久了、啊、过年我们休息那么多天了啊，接下来就要工作啊，这也算是常态嘛啊，就这样子去看待就可以了、嗯、还是重申用一点点观察的角度，保持一点点距离的方式来感受我们的心啊，我们可以做得到，那也可以得到更多，所以呢这样子就可以从心所欲，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嗯，那我们就用庄子建议的方式就可以了解到你心里面最实际的感想是什么。而且吧，就是上一集啊我们有提到不要用德来替换道，
对、
哦、所以呢庄子他这一段的起手是其实人是在建议说我们要透过道来看事情、啊、嗯，他要讲的是说啊，古人因为悟道了啊，了解道的存在，所以才会觉得啊，其他万物啊包含我们还有我们的感觉确实存在啦，虽然他没有讲啦，可是比起道几乎算是不存在的、嗯、他真的是一个夸张界的王者了、
哦、夸世王、
哦、所以大家不要歪楼，不是什么消极的虚无主义，真正的虚无主义是认为所有的事物所有的概念呢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嗯、这才是虚无主义。举例啊，就像我们讲这个左右游戏的后面哦，这个 AS 进到一个地方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的，对不对？这是不是虚无主义？
不是，
迷之音真的是有，
你少来，
真的是有这个慧根的，真的，我说这迷之音真的很棒，这不是虚无主义耶，为什么？因为 AS 它是一个永动机，他的好奇跟他的求知是他的动力。那也许这个世界或整个环境啊显得虚无，可是只要他是好奇的，他是活着的，那个环境也不会是没有意义不存在的嘛。哦、所以这是比较唯心的观念、啊、所以呢乱世或者是物质比较丰富或者是精神生活比较缺乏的社会，可能像我们现在的社会，
像我们现在
对经常会有虚无主义出现。好，那就回扣回来，像道家有没有、嗯、个人认为像庄子虽然他也处在乱世啦，但他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绝对不是什么虚无主义，他讲道通篇都在讲道、嗯、
对，
那如果道是虚无的，
那干嘛解释？
他干嘛要讲？嗯，老庄的这个哲学绝对不是什么虚无主义、嗯、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歪楼，可能这个就是见山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就还是山的逻辑、嗯、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能会怀疑说啊，他是不是很虚无很消极，可是其实你看我们道德经最后一集结尾的时候，那亮把道德经做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解释，那个才是道德经或者是我们庄子想要表达出来的意义。嗯，他就是在讲道的逻辑嘛，一下讲故事，对不对？一下有比喻，那如果他是虚无主义的话，那是不是就矛盾了？
对、啊、
一个没有的东西他这边一直扯啊，所以呢我之前有提到过，有讲到说有人认为杨朱就是庄子，嗯，好，以这个逻辑来看就更不可能了。为什么？因为这边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证据，他们应该是不同人。为什么、嗯、如果真的要讲杨朱的学说是更接近虚无主义，那实际上是不是？个人认为其实也不是，但是有人会这样解释，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让那些信奉虚无主义的人更有安全感、嗯、因为啊，古代杨朱就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我这样是 OK 的、嗯哦、那其实我自己只觉得那就是看一半、哦、因为其实啊，我们在看信奉这些虚无主义的人、啊、多半是有点矛盾、哦、我就举例
好、
哦、如果你中了头奖，
我中了头奖，有一天到晚都在幻想，
如果你中了头奖啊，这些抱着虚无主义的人
不该去领奖，
也可以这样说了哈。当中90%以上的人就会突然觉得生活不虚无了，有没有道理？
有
道理哈。头奖的空格可以换成各种啊，如果他得到另一半啊，如果他身体健康啊，如果他得到钱了啊，如果他有名声啊，各种各种。所以呢，其实我自己觉得杨朱的学说也算是蛮深奥，大家不要望文生义啦、嗯、所以虚无主义跟厌世是不一样的、嗯、我们是有点厌世，可是其实我们一点也不虚无，其实我们只是因为心里面的欲望有一些目的是达不到的、嗯、所以我们觉得很虚无，可是世界实际上是它不是虚无的，嗯，你得到那个你就觉得不虚无啦，
对，这样就逻辑不通了，
是不是？对啊，那就不通了、嗯、对不对？好，那再回来这边也要再强调说，虽然老子庄子他都讲得很老成，我跟你讲啦，道有道的逻辑啦、啊、生老病死就是那样吗？啊，树长起来树又死了啊，就那样啦，没什么了不起啦，可是其实我们回头来看这样子的描述方式正是老庄哲学不虚无的原因 哦，因为他讲的是周而复始，
就是一个常态，一个
自然的
状况。
周而复始本身是有其意义的，嗯，换言之就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该有的样子，嗯，还有它的状态。顺着这样子的逻辑，我们不是去找虚无主义，我们是要去找最轻松自在的自己，因为我们符合那个道的逻辑，嗯，这才是最实际的意义。那虽然我们人啊跟道是不一样，因为道它就是道，它没有情绪，它没有消极或积极，可是对我们人来讲是有的，
有，对，
我们要找到道实际上对我们的用途，让我们的生活是积极的，那才是最有意义的。然后我们面对了消极的状况，我们也会理解说那个就是周而复始的概念，嗯，这个就是我们人啊了解道的道理，顺着过。可是我也要讲，哦，不是说啊，我们了解道了，我们就要变得跟道一样啊，无血无泪，变得跟石头一样。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学历很高，嗯，哦，这个迷之也认识，他就问我说，哎，那亮，你都在讲这个佛的东西，哦，他说这个超脱就是心灵平静，那会不会弄到最后你是变成一个无血无泪的人？
不是，
其实不是，对不对？
对，
可是
可以理，就是
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想。
对
对，可是其实你也可以理解，
没有啦。
对，可是你可以理解，其实不是，
不是
佛家或者是道家他们在讲的这个，其实好像是帮你建立一个处理器，你还是会接受喜怒哀乐，你还是会有喜怒哀乐，只是说你处理出来变怎样。
嗯，就是面对这些，你要如何去平静的看待？
对对对，
就在你处理完你的情绪之后，你可以比较快速的恢复平静。
对对对，那也不是说我教你怎么恢复，我只是跟你讲当中它的逻辑到底
是什么，
你要自己去想通嘛，大概是这样子。
知道那个逻辑是什么之后，你就比较容易放下。
这个有个例子，当然这个比较不雅，就是说如果你去学佛或学道的道理，我们在讲的这些东西就很像是你不用担心说你以后吃不到麦当劳，嗯，哦，只能吃菜，反倒是让你学会说怎么样呢，你以后吃的菜，你以后吃了麦当劳，透过你的处理器之后，大出来的都会是大便，嗯，而不会是你吃了菜之后大出来的还是菜。你吃麦当劳之后，
这样子太可怕了，
大出来还是麦当劳，
这样我去检查一下。
啊，对，这个就是举例啊，迷之音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啦。哦，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啊，学道不是要像道一样，啊，变得无血无泪这样子，因为真正的积极是什么，顺着那个事，嗯，你可以从心所欲，自由自在，而不是道行逆施嘛，嗯，把自己呢看得比谁都重，顺规则不是逆规则或者是玩规则。我讲实在话，如果是道这个规则你是玩不动的，
玩不动啦，
你是玩不动的。
对，啊，
对，就像是假设好了，假设我们真的像道一样，第一个效果就是什么？长生不老，对不对？那会怎样？你快乐吗？
不快乐。
那才会真正的进入什么虚无主义，因为发现什么都没有意义的。怎么说呢？我们就有花为例子，所有的花如果是盛开的，嗯，都是漂亮的。
对。
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处在盛开的情况下，嗯，好，那这边就要来复习上一集的内容了。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它是盛开的，所以它漂亮，那是因为它以前不是盛开的，盛开之后它注定会凋谢，
对，
所以它盛开的时候显得很珍贵，是漂亮的，嗯，所以呢其实啊每个时刻啊都是珍贵的。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对还在念大学或者是啊更年轻的听友可能比较不好理解，哦，嗯，齁，那亮年轻的时候也以为自己永远都是那么壮那么帅啊，对不对？啊，你知道我前一阵子
超正式是不是？
哦，不要再讲超正式了，真的。之前有一次啊，我在吃中餐，吃牛肉面，嗯，然后那个时候这老板娘跟我聊天。
你说最近的一次吗？
最近一次，
最近已经四十几岁的你吗？
对，就前几天啊，他就知道我年纪的时候，他就说：“哦，保养得很好呢。”好，然后又再补一句说：“你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帅。”好，我跟你讲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
好笑
啊，迷之音可以了解这个 inside 哈，这是一种赞美啦。可是那含量自己心里面听到的是什么啊？我老了，所以你前面那半句就没用了，是不是？可是其实呢，我们应该是要珍惜自己现在所处的状态。那，嗯，每个状态，迷之音干嘛只笑？每个时候都有每个时候该有的样子。嗯嗯，那这样子就会很积极，是棒的。 这是我们了解道之后会和道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会有情绪，我们会有一些看法，因为呢你在长大之后就会了解，哦，小时候很可贵，小时候虽然很白烂，
是啊，
可是很可贵，很快乐，
小时候都急着要长大，现在长大之后才觉得，
对，没错，
那个，
那中壮年的时候像我现在这样就会发现青春无敌超可贵，对不对啊？可能我怎么再走几步啊，老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其实中壮年，有健康的心灵，相对健康的身体，那可是呢又比年轻的时候心灵成熟，感觉蛮好的啊。然后再往后走，快死的时候，你在这个闭上眼睛啊，你会回想这一生，你就会发现，哎呀，其实不论你在什么阶段都是很弥足珍贵的，因为你要离开了，
对，
所以呢用道的角度来看啊，静下来想整体论，你就会发现每个阶段时时刻刻其实都是珍贵，都是好的，并不是说只有青春无敌最秋最正的时候是最可贵的，那如果我们接触到道的这样子整体论的逻辑，我们就可以珍惜享受活在当下的感觉了。所以呢这段我们小结了，如果我们稍稍体会到，应该就可以了解庄子认为道是可以让万物暂时存在的力量，也是那个逻辑，我们要了解它，我们呢就可以与天同道，我们可以开心一点。那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算是一种心灵的力量了，因为呢用道的存在来说啦，万物啊这样比较下来可以几乎算是不存在的，这样子的逻辑啊是可以破除一些迷惘的。迷之音，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理解这个意思，人的执着就是在于哪里知道吗？认为当下看到的要去争的要去抢的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一切。好，如果我们看成说啊，跟道来比的话，其实这个都是一时的，一瞬间就没有了，其实你就可以破除这一个概念。好，那是一种助力。好，那你不要去想说这个是虚无主义的话，确实就是这样。我刚刚也论证了，其实道的逻辑不是什么虚无主义，如果用道来比拟的话，万物或者是我们的感受真的都是一瞬间的，修结的归期啊。那些负面的我们是可以比较不执着，正面的呢我们是可以珍惜，然后当下去体验跟享受当下的东西，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避免一些错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啊，有一本书叫《洞见》，它是讲这个冥想。他说啊，人在想象拥有或者是在做一件事情能够得到的快乐，是高于实际上你去做的，
已经达到的。对，
我们用道来比拟的话，就可以知道可能真的是这样。当下的感觉是感觉，它存在，可是它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吗？其实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用道来比拟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更真实、更实际的去体验一些我们的真实情感，还有事物带给我们的情绪，不论它是感动还是它是失落。所以呢，真的不用琢磨在字义上面说，哈，我们不存在哦。也许吧，我不晓得。可是当你的主观感受是学会说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有个处理器，那才是最重要的。好，这个就是庄子要给我们的处理器嘛。好，关于我刚刚要讲的这些比喻，有一个很实际的故事啦，大家可以参考，可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就不讲，就是这个古埃及文化第三集后段有一个穷人、富人跟木碗的故事。
对，那个很吓，可能很冲击耶。
那个故事是可以有一个另外的注解，也可以结合我们现在要讲的庄子，就是什么呢？傻人啊，活在过去，再不然啊，就是忧虑未来。我指的是忧虑，不是规划，
忧虑就是担心根本就还没发生的事情，
对，或者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
庸人自扰。
对，那聪明人他珍惜当下，为什么？因为事情都是相对的，道是存在的。但是我也要讲了，如果你要去回去听这个穷人、富人啊、木碗的，我很怕大家歪楼啦。我说认识道不是拒绝财富哦，而是你要正视接受现在的状况。不是说反正学道就是打钢啊，家不会配养啊，不是，有财富你就要接受可是如果有贫穷，那你还是要接受，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动态下去很难说你之后会是怎样嘛。不论是怎么样，你的心是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庄子这一套这样子百花拳打下来之后呢，他就是要讲，如果在道的逻辑之下，你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非怎么样不可的道理。庄子他就继续说了，其次以为有物矣， 而未始有风也。一开始讲说啊，古人智慧到顶点，他是在讲最高的层级。下一个层级是说，有人认为啊，万物是存在的，可是万物之间没有什么区分，都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呢，那亮常常在讲《道德经》的时候切入的角度。
对，
因为我没有要拉那么高，因为大家会很难接受，会觉得那亮你在打高空胡乱，所以那亮是切这个角度。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接触老庄思想的时候，如果有所得的话，至少可以了解道的逻辑啊。其实有这概念就不错了。你要想啊，当时的战国时代可不是像现在这样。其实也一样啦，就是说国家之间打来打去，
对，
国家里面政客斗来斗去，家庭里面呢，为了利益，连家人都是你是你我是我，分得一清二楚，把自己放到最大，用自己的德去换掉这个道的概念。这个就是为什么庄子他要分享庄子的原因，也是那年为什么要分享庄子的原因。因为老子他说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易经里面有提到哦，易有太极，四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直分出来，对不对？你把它倒着看，
倒着看，
昂度，八卦是四象生的，四象是两仪生的。两仪是太极生出来的，那太极是易生出来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万物是三生出来的，三是二生出来的，二是一生出来的，一是道里面出来的。那只是分出来而已。
我懂。
都一样，
就是你不分的话它就不存在。
对，不分它就不存在，没错，那个是一个人造的思想，对不对？就是在讲一个道理。而这个老子道德经我们也分享过，就不用太去分。原因就是这个，因为本同源嘛。那这个就是第二等，就是说你在概念上认为，万物有不一样，可是不用太去分。其实呢，如果真的大家都在这个 level 上做得很好，世界会很好。至少不会有战争。接下来就第三等，其实我认为也还可以哦。下一个层次就是，其次以为有物而未始有风也。万物有区分呐、啊，你不要搞得一副圣人模样了、啊。你是你，我是我，你不要说你就是我，我是你。太恶心了，不要这样打高空。谁跟你一样？我们各自过得好好就好了。其实老子也同意这个，因为老子有说什么？鸡犬相闻，民至劳死，不相往来。这也很棒啊。说啊，你一国我一国，离很近，可是我们就不同国嘛。啊，我们就各自过好，
过好就好、
啊、也可以。这是第二个层级，虽然这样很棒，可是你看现在国际社会
就是没有人做到啊。
就不是说没有人做到，是有人做不到啦。
好，有人做不到，
应该、哦、对不对？那所以呢，庄子才会讲这个南华经嘛、再来针对老子讲的这个鸡犬相闻的事情，再次补强跟他的解释。那其实这一等呢，就是我之前啊，一样是分享齐物论的前几集啊，在讲什么男女平权一样的、就是这一等，承认各自的不同，可是也要接受彼此依存的关系，在各自的情况下成就自己各自的美好，然后互相尊重，这样就很好。那不用去比较说啊，你讲这样不对，我、这样才是对的哦，什么才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哦，什么样才正确。因为如果这样一比较，一去讲是非啊，就会像这个好机车讲的，代志大条咯。因为就像我们上一集啊举的例子，手跟脚在那边互相攻击、想取代对方，用道的逻辑来看，我们是身体主人。
对，
我们来看，如果我们的脚跟手会吵架，你会觉得
很麻烦、
很荒谬。
对
啊，就全部都是整体啊，
对，
全部都整体啊，你有什么好讲的？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很清楚？
对，
很荒谬，对不对？可是啊，我们平常做人做事啊，就跟你的手或脚一样呢。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
对啦，
好，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只会笑别人，然后呢又把规则呢套在别人身上，自己呢又跳脱那个规则的，好，是不是？这个要自我提醒。所以呢，庄子就是一样在提醒这件事情，我们本来是怎么样的。忙碌的生活里面常常要自我提醒，没有办法真的悟到啦，这什么啊，第一个等级什么啊，什么万物都是一样的，不要去分。可是至少我们要偶尔提醒自己，昂度，我们是第二个 level 的，我们要记得，然后来看别人，来看自己。因为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庄子就继续说了，这个就是最差的等级了，
最差的。
对啊，因为呢，是非啊，它一旦彰显出来，就会造成道的亏损。你听到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个概念跟它是很像的？
什么？
大道废有仁义。就是巧智啊，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呢去偷换概念， 这个道的道理是几乎可以来看待所有的事物哦，男女之间、政治、人际沟通，包含看你自己的一生。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哦，真的是道在使逆，对不对？
嗯，
俯拾皆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庄子要讲啊，庄子他所处的社会跟我们现在社会是差不多的，最差的一等。其次以为有风烟而未时有是非也，
什么意思呢？
有乔治出来了，
嗯，
哦，这个才是对的，那个才是错的，就会所谓的价值出来，
嗯，
价值就会被我们歪楼成很像是某一种特别的成就，
嗯，
有点虚无哈，观念比较绕，我直接来举例，庄子其实是要说万事万物啊，其实不用太去分别，那可是呢，也不是说你都不要去分了。而是要说在这个道的道理之下，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是没有办法拿 A 物跟 B 物来类比的，
嗯，没办法取代的。
我们现在人对价值的定义是比较片面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庄子他比较绝对的方式来形容，绝对会歪楼了，
嗯。
什么叫做万事万物都一样，不要去区分，这样的话有人听会觉得我听你在放屁讲大话打高空，那那样每次都喜欢胡乱，
不然我就拿我的劳力士，你拿你的劳力士跟我换我的
卡西欧，
卡西欧
啊，是不是？
是不是一样？
好，
有没有一样？
如果我们用虚实生白的例子，就可以理解了。米子英可以理解吗？
嗯，我可以的。
我们在《道德经》里面有提到啊，其实这句话是庄子讲的啦。
哈、
一间空房子，你觉得没用，可是其实它万用啦。如何哦，不让我们对价值的定义显得偏薄？其实这是很难的，这也是我们要讲庄子的原因。
嗯，
如果你用庄子讲的时候啊，不要去分呐、啊，我们这样子从字义上、字面上是连不起来的。其实庄子要说的就是说，你要用整体论保持一点距离。比方说黄金，
黄金
很珍贵嘛，对不对？可以保值，可以投资，可以炫富，可以做艺术品，
嗯、
可以呢变成黄金圣斗士，对不对？
总在卡通里才出现吧。
好，那另外一种黄金啊，就大便嘛，就没有用了，对不对？
那可不一定。
可是其实啊，我们知道以前种田，或者是像现在印度或者是某一些乡村啊、
嗯、
他们会把粪便当成燃 料或者是肥料来使用哦、
嗯，
它是种田非常需要的东西。我们并起来看道的原则就是什么？整体论，黄金跟粪便，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社会，您身处的环境里面，连照明、温暖、食物这种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满足不了的话，我现在直接扔给你一条黄金金块，你会觉得得救吗？其实不会，你把豆腰你夹黄金块吗？你会冷，你拿黄金来搓身体，看会不会好一点？好，其实不会。所以庄子要说的，粪便跟黄金都有其价值，都是在具体实际的生活脉络跟结构里面才有办法成立的。这样的逻辑下来，我们可以直接更武断的说，黄金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之所以有价值，粪便的存在也是有其功劳的。你吃得饱，穿得暖，你才会去喜欢黄金这东西嘛。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在一个固定的结构道的逻辑里面才可以成真的。你丢一个黄金给古代的智人，就是我们的老祖先山林洞人好了，他会拿来敲石头啦，他不会觉得那东西怎么样多珍贵啦，这样子就理解那逻辑。所以我一直在讲道的逻辑，道的逻辑其实就是整体论，你要把所有的东西放进来，承认它所有它的价值。可是这两个东西你要真的要去比较，是在不同的类目上面。所以刚刚米子英讲说卡西欧跟这个
劳力士
也是这样的逻辑啊。你知道有一些卡西欧它变潮牌了，有的人炒得很贵、欸、啊，现在劳力士你知道吗，我们听友里面也有是在玩表在做表的相关的，现在劳力士都跌价呢。
真的假的？
对啊，卡西欧它是潮牌的话、嗯，他也不简单哦，你卖就是塑胶的，干那安诺哦，
卖动作塑胶走。
对，所以说刚刚有讲哈，我们学道的逻辑，或者是讲老庄，不是要我们去拒绝富贵，我们是要承认最真实的去看一件事物或我们感受它最实际的层面，不是去拒绝些什么或逃避些什么。所以呢，在所有的人事物之间呢，其实都是有它的存在价值，而且这些价值是必须要建立在道的逻辑下。当然呢，这个道是一个代称啊，这些价值也都确实存在。可是我们会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僵化，巧字出来就偏薄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黄金呢、啊、比较高级，大便呢很不高级， 那黄金跟粪便这样的例子也可以转化成我们去看我们身边的人事物，还有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呢？因为所有的事物我刚刚就有提到都是独立但是互相依存的，这样子整体架构下来就会有其最实际的价值，是没有办法片面抽离出来思考的。这对我们后现代社会是很有意义的。哦，我就再举例了。
好，
你看孔刘这么帅啦，演戏代言这么多，对不对？
曹真是演
帅，没有那亮这种丑哥来显得他帅，没有我去看他的剧，他的帅还叫帅吗？那当然这个例子有比较夸张一点，
也是夸张法。
对啊，但我也是要点出来说什么，这种关系就是互相依存但是又独立存在的价值。万事万物都有其价值，如果这边呢我没有特别举这例子去提出来，很难靠庄子讲的这几个阶层或者是这些只字片语去看出他要讲的这个核心是这样子。他还有要带一个核心是什么，其实我们上一集讲这个朝三暮四有讲到万物啦，加加减减都一样啦，你这里少一点你其他特质就多一点，只不过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你要的跟你不要的是受社会还有社会化僵化的普世价值来左右的嘛。好，现在我们看网红啊，鼻子都要很挺很尖嘛，啊你鼻子是圆的你就觉得怎么样了，那个是社会告诉你的，你难道不能做圆鼻子里面最正的吗？
可以啊，
可以嘛，
行啊，
对不对？这种事情我们就得要内部化，你要找到自己的特质，你要爱自己你就会发光，找到自己本来就存在那个价值才是我们学老庄最实际的意义嘛。后来呢庄子又继续说了，他刚刚不是说啊，道啊因为是非而有亏损嘛，也会有成就这种事情，这庄子又继续问了啊，真的有所谓的成就或者是亏损吗？还是说真的没有成就或亏损吗？然后他就举一个例子了，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有一个人叫昭文，他很会弹琴，
弹琴的，
对，好，他就说啊，所谓的成就或亏损哦，我来举例了，就像是昭文呢，他在弹琴上面的表现一样啦。那所谓有没有成就哦，也表现在昭文不弹琴这件事情上面，
哦，
很玄，对不对？
好有智慧 哦
你了解这意思吗？
我好像可以懂，
你可以理解哈，那我来举比较现代的例子，昭文大家不认识吗？
不认
识，我举比较现代的例子看跟明星的感觉是不是套得上。明星今天慧根很厉害哦，
今天感应力特别，感受力特别强。
对，举例哈，铃木一朗或者是现在的这个
大谷
翔
平，
对，他们好强哦，大家都很崇拜他们，对不对？但你要知道他们从小就训练了。铃木一朗从小几乎就没有什么新年假期，我有看过他的传记啊。大家在放假他在挥棒然后都在训练，
很努力。
你要比起棒球你当然比不起他，可是比起上班偷懒开会讲干话拍老板的马屁这个网拍里面找这个你需要的东西跟卖家杀价，这些铃木一朗都比不上我们了。
对，
人家家简简都一样。所以呢庄子就举例说昭文啊，他是古代很会弹琴的啦，啊你知道他花多少时间吗？
不，
对不对？他花很多的时间，我自己认为啊，这个也是庄子让我很欣赏的地方。他把人哦其实都看得类似，所谓的天才是有，可是他不会放大这个天才的概念。爱因斯坦也说啊，专家只是训练有素的狗，一件事你做一万次哦绝对会是专家，这句话也对也不对。这边来分享一个斗知识，迷之你知不知道一万小时定律？
一万小时定律，
对，这个理论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做安德斯·埃利克森，1993年提出来的，其实算蛮新的。然后后来有一个作家他在他的畅销书里面提到了这个概念，然后就红了。具体的例子他在书里面就讲说，这个埃利克森他的同事在柏林的音乐学院拉小提琴的学生做一个研究，他发现了这些学生他们都是5岁开始拉小提琴，都是精英的表演者，然后呢就发现他们从5岁到20岁啊，平均累积了10000个小时的练习时间。普通的表演者啊，算厉害，可是不是精英的，8000小时。低水准表演者呢，大概4000小时。他们还发现类似的模式啊，也发生在职业跟业余的钢琴家之间的差异。所以埃利克森认为说啊，很多被认为是天赋异禀的人，其实呢都是有至少10年以上的刻意练习的结果。我们之前分享过在十字路口上面那个 Robert Johnson 啊，他也是狂练的嘛，以前很烂，对不对？后来就有人去衍生，其实发现说伟大的运动员，很多很强的工程师，他们都是在特定的领域里面呢投入了10000小时的训练，才让他们呢在这个领域里面出类拔萃。
一万小时是大概等于十年是不是？
没有，一万小时你大概换算不会到十年啊、哦、可是是很长的时间、嗯、可是我这边呢也避免歪楼，我要再讲一个很实际的概念要再加进来。这个一万个小时是有其大前提的，一万小时的训练是必须要合理正规确定强度的训练、
哦，不能过头，不能连续一万小时，
或者是、欸、不能 也不能就是望文生义，这不能过头是一个、嗯、哈，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哦、我就举例，那样很爱打电动、嗯、也很爱看书，对不对？可是我不敢说我自己是电竞高手，电竞选手是有他正规的严格训练的、嗯、我呢打很多电动啊，我只能说我算会打，但是我绝对称不上是电竞高手，因为我是娱乐，我不是训练。看书跟运动几乎所有事情其实都差不多。嗯，再另外一个例子，开车，砂石车司机、客运司机一天开八小时，很长，他累积下来时速也很长啊。啊，你也不能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去赛车就一定很强。
哦，好，
这个训练的，
嗯，懂懂，
不一样的。这个一万小时指的是有固定长的时间去做
专业的
强度。适当精准度确定的这个训练，而不是说你从事相关活动就算是了、
嗯、懂懂。好，
那这边就要收敛了。他就举例子了，这个庄子就说了啊，你看像这个昭文啊那么会弹琴，他又举他的好朋友惠子啊，惠子很会这个辩论，对不对、嗯哦、大家都觉得这三个人啊才智很杰出，都各自有成就，所以被人家记得。庄子话锋一转了，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们这个才能异于常人，当事人 也很喜好，就是说让大家知道我这个部分很强。其他这些众人呢，都是不明就里，不是太明白，就是勉强明白。就是说，你说大国强兵很强，他具体强在哪？
他就是强在有啊，有一些公认
的
一些
有一个公认的嘛。可是其实他还有强很多地方、嗯。冰山理论，你只看到前面一点点，下面不知道。庄子他就呛了，他就拿他好朋友来呛。结果就会像这个惠子一样的，他一辈子啊抱着没有人能懂的兼白论啊，兼白论是什么？这边先不讲，之后再讲。他就抱着这个东西哦，我真心觉得庄子他真的也是心理学家。嗯，好、哦，他说呢，人在逻辑上只记得某些人特别突出，嗯嗯，或者是特别糟糕的部分，再用这些东西呢来套回自己，就歪楼了。因为少了道德整体论来看，如果你是比较那些很好的，你就把自己顾得很紧，然后显得自己很没有价值。举例，比如说我如果真的去跟孔楼比较，哇，我真的应该去死死的啊！你干嘛？你真笑得好灿烂，你是希望我去死？
不是，你为什么要跟孔刘比啊？
我只是举例了，
为什么要跟孔刘比啊？
我只是举例嘛，
不合理啊！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跟孔刘比、啊。
可是有的人就会去比啊，
不需要啊，
有的人就会去比
你啊。
特别我们现在滑网路，是不是很常会比较？这样比较之后会显得自己很没有价值，然后对外呢就会被操弄啊，什么大师来了。哦、又要糊弄你什么的、嗯、然后他就会发动什么光晕效应大法、嗯、让你去崇拜他。我要强调这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庄子把它 点出来了，然后他也点出 insight， 就是要你、哦、自己去理解，就是说什么我们上集有讲到比跟尺啊，有消有长，加加减减其实都差不多，
对。
然后对那些被教育或者是我们看社群啊、哦、社群媒体啊被定义的哦，这个正面就是要胸部很大F 罩杯以上、嗯、鼻子要很尖，然后呢下巴要跟冲浪板一样，
要蹲下去站起来，
对，然后头发要甩，对不对？要长的，然后层次要打很高，就那些是被教育出来被定义出来什么才是好的、嗯、我们学会底层逻辑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逻辑去做一些什么过滤。嗯，最终的目的呢是要什么？不就是要快乐吗？这样子你就不会因为被比较或者是自己去比较，然后呢来赏自己的巴掌。你都是自己赏自己巴掌啊、嗯！其实现在大部分不是谁赏你巴掌，都是你自己赏自己巴掌，然后再来很难过。嗯，因为呢，我们呢、啊、的观点跟度量衡，如果舍掉了这个道的话、哦，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是很不全面的，而且也是很没有实际意义的。嗯，那再回到这个一万小时定律的、嗯哦、我举一个很可爱的例子，
可爱
就是我刚刚讲这个网络啊这种逻辑、哦嗯、实际上应用了哈。哦嗯，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减肥了、嗯、这个 DC 里面大家知道我都称他为木木警官、嗯、他呢说他身材的目标是要变成梅西那种身材、
哦哦、哇野心很大 哦
梅西哦、嗯、原因有两个、 好，第一个是因为他跟梅西一样不高，
嗯，
好，梅西呢实际身高170公分而已、哦嗯、以足球选手而言
来
不高、嗯、梅西踢的是中场，他是中锋嘛。我有个比例史给大家，上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参赛的队伍里面所有的中锋平均身高是 179.8 公分、哦，守门员、啊、平均 188.6 公分、
嗯嗯、
后卫平均呢 183.2 公分、嗯、前锋平均188公分、
嗯
哦、所以梅西是矮的、
嗯
哦、我这位朋友他把梅西当成目标基本上就很不合理的、嗯、我们拿刚刚我们讲的到这个逻辑、啊、庄子在讲会师啊，或者是那个棍术的啦，或者是这个朝文他会弹琴的、哦嗯、我们来套
套他
套下来就会知道其实很不合理哦。我们先不讲其他动作，梅西他是足球选手嘛，
运动员
光是跑动一场足球赛90分钟嘛，平均的移动速度是每个小时36公里、
哦、
速度再给大家一个比较，大家就说啊，我也可以跑步啊，我可以慢跑啊，对不对？最强最顶尖的马拉松选手奥运的平均跑动的速度是每小时 2.53 公里
欸、差那么多，
可是他可以跑很久、
嗯
哦、好，那如果是跑很久的话，90分钟算久吧、
嗯、
平均一个足球选手啊90分钟跑下来，他要跑的总共的跑动距离大概是10公里左右、
嗯、
一场足球赛他这样来来去去
有10公里、哦、
10公里，而且他的平均移动速度是
36公里，
每小时36公里，运动量是有多 大
嗯，
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啊，可以呈现出这样的数字，后面的训练不是你短时间决定减肥健身就可以做到的、
嗯、
也许可以，结局可能就是死亡嘛、
嗯、
是不是
所以很难过啦这个过程不是愉悦的，
也不是说我们麻瓜就办不到哦。可是你也可以说那是人家一辈子的训练成果、
嗯嗯、
他可能从小学甚至幼稚园他就牺牲了很多你平常爱做的东西，看 A 片啊，吃咸酥鸡，打电动，咖啡店喝咖啡，聊是非，吃甜点，假日睡到自然醒，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做。
嗯，
人加加减减都一样。
嗯，
那这些东西我刚刚讲什么吃咸酥鸡啊，打电动，这些在庄子道的逻辑之下都是有价值的、欸、
嗯，
不是说没有意义的。不要看网络说啊，你在打电动就没意义啊，你在看 A 片就没意义，你吃咸酥鸡没意义，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都是有它的价值。
没有道的逻辑的话，我们就会扔掉那个我们讲的整体论的逻辑、
嗯、
去看别人图书的表现，然后再来否定自己的存在价值、
嗯、
如果你做不到、哦、变成梅西那样，我就觉得
死一死算了，
死一死也算了
对不对？不要这样子，才刚刚过完年刚开工
对，所以我要讲大家不用这样想、啊、那这种事情啊，特别是在看帅哥正妹更看得出来，冰山理论一样，人家也许去整形啊，人家也许呢瘦身瘦到掉头发、暴怒、躁郁啊、打墙壁、撞墙啊。
嗯
啊，如果他们都没有哦，是我自己乱讲啊。人家的父母亲是帅哥美女啊，那怎么办？
嗯，
这种事情要承认啊。所以呢，收敛到我们自己身上了。我们今天讲这一集，根据庄子这样讲这些东西，道的整体论。我们把自己的度量衡放在自己身上，去追求自己的美好就好了。
嗯，
然后再往外延伸什么，这个逻辑可以拿来看几乎所有的事情，政治、时事、人际关系、自我相处。你说政治人家讲什么，我还是讲一句老话，政治不是别人怎么样，是你怎么样。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讲这句话的底层逻辑，就是在这一集。
嗯，
那我们今天呢分享的内容其实就是到这里了。那庄子这边呢，后面全文啊，大家有兴趣可以来问我是讲什么，就讲白话翻译了哈。庄子就收尾了，他就说哈，像朝文的儿子、啊、那样子只会继承自己爸爸的技术，就造成他终身、啊、没有成就了。好，那可是你要讲说他真的没有成就吗？还是说即便是平凡其实我也有所成就呢？这是庄子讲的哦、
嗯、
即便我平凡我也有所成就呢，只是成就的地方不一 样，
不一样。
那像他们这样还不能说是有成就吗？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万物跟我也都无所成就了啦。
嗯，
对不对、
嗯、
他其实是用这样辩证辩证去，所以他就说了，所以啊，迷乱人世的炫耀行为是圣人所鄙视的。我们这边讲啊，这个老庄里面讲的圣人是智慧上，不是道德上。所以啊，不要再去争论啊，然后去寄托在一些平庸的道理上面。
嗯，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个，就是呢，我们接触道的逻辑，用清明的心去关照这一切。
嗯，
这就是他这一段的结尾，是不是很棒？
很棒，这一段很棒。
所以呢，他把老子讲的东西讲得更细了、嗯、 把重点提得更明白。具体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评量一下自己，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在看待人事物是属于前述的哪个等级，你真心可以理解到的是哪一个等级，是否也可以了解，那你如果活在各自不一样的等级状况下，你心灵快乐的程度是到哪里。所以呢，开工了，跟各位听友呢
加油打气
啊，加油打气！线上庄子这一集提醒大家，你也有一颗清明的心，找到它，开工也许堵然呐、啊。为什么堵然很多啊？想休继续休息，对不对？或者是过年吃太多了，我口清没了、啊，然后也许很堵然。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以后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决定，当下的你就有你自己的价值，而且呢，你也可以是真心快乐的。就分享给大家。好，米子英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集在那个开工上真的是很棒。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开工，有几个原因，比如说工作在职场上，他可能觉得不顺利或不顺心，所以不想要面对。
不想去的原因很多啦，
很多啦。我说也有可能一个就是刚刚你讲的
那些，对对对对，
那些比较庸俗的。
所以我同意你讲的啊，就是说其实不想去的原因很
多，很
多，不只是懒。哦、有可能是
不只是因为吃很饱
没有意义，或者是哪个谁怎么样很鸡巴之类的。
对，就是公众上遇到这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顺心，但是因为刚刚讲到那个价值，就每个人其实就是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里面一个团队里面，其实大家的价值都是互相依存的。
对，
所以你一定有你的价值，别人也有别人的价值，
没错。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在这样依存的关系之下，可以找到自己舒服的工作的方式。
对，还是回到之前不知道哪一集庄子讲的、庄子的观念其实都是一以贯通的，散布在很多地方、就是讲什么自视其事的、找到自己呢最光芒最有价值的那个存在、
然后
如果米子呢之后又想到我再补充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听得愉快。那我们现在呢来回复 Apple Podcast 听友留言。
对啦，还有平常心面对开工这件事情啦，反正这就是道的逻辑嘛。
对，
有放假你就是要开工啊，有开工才会放假嘛，是不是比较急
啊？米子想到了，就是要用平常心面对。
对啦
这一则我们要赶快来回复，
怎么样？
因为这一则呢是来自澳洲的
哦，
2023年啊12月4号，他叫 Jenny。
嗨 ，Jenny 你好。
他是我们另外一位听友推荐给他的，他给我们五星啦，然后他就留言说啊，住在澳洲无法订阅，只能给五星评分留言支持，跟先生正在澳洲的乡下结婚纪念旅行。
哦，好赞哦！
正在一段呢森林路段的时候啊，先生知道说、他喜欢听那能量啊，就点开新的一集啊，
结果是
直播没录到的那个补录的故事。
哦塞！然后正在他们正在森林里开车，
对，他说啊，他直接在车上尖叫，然后呢，他说他先生也是一边开车一边毛这样子，然后他说这个很棒的节目哈，那希望呢将来可以有机会换一个可以让他的订阅付款的平台，让住在外国的人呢也可以付费订阅。P.S. 他当初会听是因为就是一个好朋友，我们 D.C. 里面的莉莉安
哦，推荐的，
很感谢莉莉安，
谢谢
这样子。
谢谢。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有一位住在瑞典的朋友，他呢也是国外信用卡，他没办法，
对，
前一阵子他回来投票。
嗯，
他就去银行弄了，真的超级有心的，就甘心呗哈、等一下也会有抖内留言，我来回复他一下哈。感谢 Jenny 哈，在国外的哈，首入选的部分，我们现在呢还在考量，就是要不要直接开 Apple Podcast 的。
那 Apple Podcast 就可以收国外信用卡？
可以，
可以，
就可以了。
好，
好，那可是
因为我们怕系统会秀
会错乱、对。那请大家国外的朋友呢再等一下下这样子，好，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下一者呢他叫做 Mia，
Mia 你好，
然后给我们五颗星啊，他的标题是优质节目爱心这样子，他说呢很喜欢听历史单元，让人听得意犹未尽，一直期待更新这样子。
谢谢你，
谢谢你，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对
啊，谢谢你支持，那也请你呢分享给觉得适合的朋友。好，下一者呢他是五颗星，他叫呢 Miss Q CuteQQ 啊
，QQ
啊
，QQ
一个是 Q 啊，一个后面是 cute 这样子，就是很可爱到极点的意思了哈。他给我们五颗星了哈、他说超级优质节目啊、清晰的逻辑，言之有物的内容、完全感受到那含量的用心，刮胡还有呢自然可爱的咪之音。
谢谢
大家好，我是咪之音，这样子哈。
学什么学？
如果呢，以前的老师可以像那含量一样把历史讲得这么生动，那该有多好！那个"那"是那含量的"那"，很可爱。 这样子的感想好像之前也有过，
对对对，
那我觉得当做一种称赞，那我会当做动力继续努力。那谢谢 Miss Q Cute，
谢谢你，
谢谢你。好，下一则五星，它叫做 Annie Not in the Green Gables， 它其实很早以前就给我们五星，它会上来改
更新，
会上来更
更新留言。
主持是讲我们上一次战国历史第二集啦，果心居是第二集啦，不是后面有人讲没真矫情。
对，
然后他就说啊，某听友是不是误解矫情的意思？我觉得确实应该蛮有可能是，他真的是误解矫情的意思。我自己在想啦，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齁。所以呢，我对那位朋友，如果你真的是误解的话，我是对你没有敌意的。因为如果你是误解，那表示你对我们的评价
是正面的，
是正面的啦，那也不涉及这个批判。
嗯嗯，
那误解就误解啦，那你反正你之后如果你有听到，你知道矫情其实是骂人，那就可以了。然后呢 Annie 啊，他就说矫情啊，违反常理，虚伪做作的意思啊，本身真的没有什么正面意涵，希望这位听友要确定呢。这样子，我觉得如果这位听友他是不小心的，那就没关系啦，
说不定他真的觉得我很矫情 啊，
那就是那一集我已经有回复了嘛。然后他说可以理解那含量的莫名其妙啊，也希望呢米子英不要介怀啊，
不会不会，
他说
谢谢
很多啊粉丝啊都很喜欢你耶、
哎、
我说真的米子英的粉丝真的比我多啊，
不敢啦，不没有啦、
哦、很谢谢 Annie 他的这个
鼓励的、
鼓励
打气，谢谢、
啊、对。然后他说顺便啊跟两位主持人拜个年 啊，祝我们龙年万事如意啊，节目越做越好，
谢谢
啊。那我也祝你还有收听我们所有的
听友们
都龙年行大运，
好运龙中来，
好运龙中来啦、哦、米津这个很酷耶、欸、龙中来哦，了不起哦，
怎么样，厉害了吗？
厉害厉害。然后还有一则五星，它叫做幕后主使者，是主大便的主使哦。
哦，是哦。
对，他给我们五星，他说呢非常非常的喜欢啊，每次啊在坐校车的时候都在听这个、
啊、
他可能是学生
校车耶、欸、
对对对、哦、我觉得很感谢你，
谢谢你、
希望你呢读书加油，一切顺利，龙年行大运，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回复呢
抖
内容听友，第一位呢他叫猫派对，
嗨你好，
他是我们年赞助的、他说呢感谢那歌迷姐制作这么优质的好节目，内容扎实，用心度，若没有对知识渴求的热情，绝对是做不出来的，
绝对做不出来，真的啦。
好，很感谢你的评价，我们确实有热情，
谢谢你看出来我们的价值。
那虽然呢他拖了一阵子了都没有新集数可以听啊，他才决定呢赞助，他说花这个钱是花的心甘情愿啊，
哇太好了，
感谢你哦，
谢谢。
他说在摄取钠含量的一个上班路上啊，每天呢都充实快乐、而且他觉得不会过量了、啊、很感谢你、
哦、
也谢谢你了实际的赞助，这样子，
谢谢，
感谢你。下一则 Kevin，
嗨 Kevin，
他说呢 Best of the best，
哦，最好中的最好。
他说呢许愿更多的灵异，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农历年之后我们会加强这个灵异的部分，敬请期待。好，因为最近呢大家加入算蛮踊跃，很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那这一位呢叫做 Pei P-E-I，
你好、
哦、他说他是从呢不眠山入坑的大迷、他开始听啊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一年多了、
哦、
他说每周一早上就从钠含量过高开始，哇超有意义，
一周知识始于钠含量过高、
真的很开心、他说呢因为刚收到年终了所以决定来订阅、
谢谢，
哇太感恩了啦、他说这个也是他第一次订阅赞助 Podcast、
好棒哦，
感恩，真的希望你
可以，是我们的荣幸，
你可以感觉到我们诚心的感谢、他说希望我们节目长长久久，
谢谢你、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陪伴你每个周一，
没错。
下一则哦，这个很酷哦，这一位呢他是那个叔叔的那个阿姨，
阿姨，哦呦，那个叔叔的那个阿姨。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阿姨的那个叔叔吗？他就是那个阿姨来的、赞助我们了、他说呢非常喜欢我们啊，最喜欢我们的都市传说，
谢谢、
也喜欢我们的说话的方式，那、祝我们呢新年快乐。他说谢谢我们呢分享那个叔叔的留言，真的让他很惊吓这样子。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很 surprise 啦，
对啊、
那我 我觉得那个叔叔跟那个阿姨呢，你们两位应该是很浓情蜜意的感觉，蛮有情趣的，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这是夫妻相处的一个好的模式的谢谢你，
也祝你们新年快乐，
也祝你们新年快乐来，再来一个好了，北欧罗汉咖
哦，
这一位应该大家知道，我们在分享第二次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他有补足我们的资料，因为他就住在瑞典，
好羡慕
很羡慕，
住北欧感觉很爽
很爽很嗨来年订阅
哦，谢谢
他呢，他说一直很喜欢我们节目的调性跟两位的声音陪伴了他在瑞典的生活我真的很羡慕你，
对，我很希望可以在瑞典陪着你
对他说呢，都市传说、心理学、哲学、灵异故事都是他喜欢的主题，那另外呢，借着两位的聊天他说可以让听众有机会了解共产党的历史还有他的本质，那也了解战争，他其实这中间已经讲到好几集了他说这个都是很重要，而且台湾人应该要重视的。
对，没错。
他说希望呢，他的一点支持可以让我们节目做得更长久。他这一次是回台湾投票，我觉得呢，
就是他，
这是台湾好公民，
真的。
好，当然你没有回来，可能是你很忙。我不是说你这样不对。他这次回台湾投票，他也顺便处理好信用卡的事情，就是回归到我们刚刚讲这个 Jenny， 他在澳洲，他没有办法。那我想他应该也是这个信用卡是国外的，所以没办法用。他就说处理好信用卡的一些事情，就加入抖内的行列了。
谢谢
哦，真的很感谢这个北欧罗汉咖，
还记得回来，就是回来还记得顺便处理我们事情，
真的就感恩
太感动了。
那我刚刚有讲，其实 Apple Podcast 这个之后，我们可能会
再研究一下，
再研究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在这边了。真的再次感谢最近呢，还有一直以来支持我们，
对，
实际支持也好，或者是就收听我们的所有的听友，我们绝对会继续努力。龙年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呢？龙在江湖，等一下，我想一下，飞龙在天，
大家隆中来听，
大家隆中来听，
全部都有龙。
大家的主题，我隆中尽量考量一下。
隆中一直用隆中，
总之我们继续努力。也祝大家呢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